大家好，我是 C 鱼，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郝明义的阅读者。最好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在探索阅读的路途上，最好有一个追赶的对象。追赶的过程会驱使我们一路往上攀登。我认识一位出色的艺术史专家，一个极其博识的人，在他读过的所有著作中，他最喜欢匹克威克外传。他在任何讨论中都会引用狄更斯这本书的片段，并把他生命中每一个事件与匹克威克的生平联系起来。渐渐的，他本人、宇宙及其基本原理都在一种完全认同的过程中，以匹克威克外传的面目呈现。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还提到这么一个例子：一个人如果能以一本自己深爱的书为原型，来重新引导形塑自己的人，我相信最后一定包括相貌、生命及宇宙观。这是一个多特别的例子。在阅读的探索路途上，想要有一个动力驱使，引导我们一直往上攀登，最好有一个追赶的对象，或许是这样的一本书，也许是一个人。我自己设定的是一个人，以一个心仪的人为目标，来追赶，来驱使自己往上攀登。我心仪的人是罗素。罗素早年对数学先产生兴趣，建立了他第一个专门学问中心。他在25岁那年就提出了罗素悖论，之后有罗素公理体系，31岁那年就发表了数学原理，在数理逻辑上站到了巅峰的位置。之后他就转而研究哲学，和摩尔、维特根斯坦等人并列为分析哲学的开山人物。除了在数学和哲学方面有着这两个领域顶峰的光环之外，他的研究和著作对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这些学问的推展也有里程碑的贡献。知识还能加上行动实践，行动实践还能始终不失自己的品味，不失自己的品味还能终究圆满，罗素都做到了。除此之外，他为看不懂爱因斯坦原著的人写作相对论 ABC 成了经典。他来了中国一趟所写的中国问题成为几十年来被讨论的名著。他从很特定的议题出发来写书，如对莱布尼茨的反驳、19世纪的德国社会民主、20世纪中叶的越南战争犯罪等等。他写更多通论的政治、教育、宗教、历史、人生书籍，从知识到婚姻到伦理到权力，涵盖范围极大，一生以英文出版著作不下70种。因此他还不只是著述，更起而行动。他有自己的儿童教育理论，不止与各方论战，更亲自开设幼稚园教学，实地证明。他相信自己的政治理论，就亲自参与竞选，尽管落选。他出身贵族，拥有世袭的勋爵爵位，但没有人记得这些，只记得他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从一次大战就反对英国参战，反战立场与主流民意相符，不但被判刑坐过6个月的牢，被剑桥大学除名，二战时期甚至不见容于英国，形同流放至美国。但他继续坚持，20世纪的50年代， 氢弹发明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反核战罗素爱因斯坦宣言。60年代，罗素以89岁高龄参与一个反核裁军的游行后，被拘禁了7天。为了反越战，又和萨特一起成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罗素法庭的民间法庭，揭露美国的战争罪行。他又从来没放弃过自己对爱情的追求，一生3次婚姻，对爱情和婚姻都保持当时惊世骇俗的开放态度，认为过多的道德约束缚是人类不幸的根源，道德不应限制人类本能的快乐，因此提倡试婚、离婚重检和节育等，认为未婚男女在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并非是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观点使他在流浪美国的那40年代初遭到激烈抗议，导致他失去了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职务，生活都积成问题。但罗素说，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使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1950年，他78岁那一年，为了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思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罗素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罗素是我心仪的一位对象，虽然我今年已经53岁，但我永远以一个18岁少年的心情，努力追赶我的学习之路，学习他把探索知识的范围拉出如此眼界，又把阅读与人生的关系结合得如此浑然一体。附文：我为什么而活着？罗素自传序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3种纯洁而无比强大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3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即素质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 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愿意再活一次。罗素著作。当一位作者的写作范围如此辽阔，出版的著作如此之多的时候，一个想对他有多一点了解的普通读者，如果不是只想听别人的建议，而是想自己着手探索的时候，有很实际的一个苦恼。不论从荷包着想，还是从阅读的消化着想，都应该先从一两本着手比较好。但这么多作品，到底先从哪一两本下手比较好？网络书店有一些介绍，但那是某些人特别摘录的。要了解像罗素这种人的作品，一个读者需要更多的自我探索，因此那是远远不够的。图书馆里收藏的很齐全，可以借阅比较，但除非开价，否则你无从一次占到他六七十种著作前浏览比较。而光看书名一本一本的借阅，运气好借到的那一本正好让你感兴趣倒好，运气不佳连借了五六本都读不下去，只怕你要从此远离罗素这个人了。一个真心为读者服务的书店，长期关注自己图书馆区内容的书店，这个时候正好可以发挥互补的作用。读者可以随意拿下任何一本著作，实在看不懂、不感兴趣的就放回去，而一旦翻阅到他感兴趣的地方，就从此进入罗素的世界。一个读者有时候就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的空间，这里的罗素作品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罗素的著作太多，这里只选一些来看其涉及范围之广。附文三：文艺复兴人。西方一直有一种以个人之力而将全部人类知识架构纳为己有的努力，这个传统源自柏拉图的主张，人要思考得清楚，最好明白所有的事。英语百科全书源自希腊文总和教育的意思，所以读书人希望成为一个百科全书人，是从古希腊就有的传统。其中亚里士多德是个代表，他的知识涵盖了诗学、修辞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逻辑学，无所不包。文艺复兴时期又出现了一批知识范围广阔的惊人的人，其中以达芬奇为代表，因而这种学识渊博的人开始有了文艺复兴人的称呼。17世纪的培根承接了这个传统，他设计的知识架构为100多年后出现的近代百科全书的形貌勾出了蓝图。笛卡尔也是此中的代表，其后美洲那位又能建国又能写作又能发现电的作用的富兰克林也是代表。罗素是这个传统下的一员。中国由于科举制度影响了经书之独尊，则相对不以此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明末清初大约和培根同一时间的顾炎武，虽然喊出了博学遗文行己有耻，并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研究天象地理兵事，但仍然会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 以旧事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意哉？在中国，要到清末明初，才比较多地看到了百科全书人的身影。一批受过中国传统知识架构训练的读书人，在特殊时空背景加上急迫的使命感下，反而快速地兼顾中西，横越研究与实用，年纪很轻就崭露头角。梁启超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的知识架构一路从政治、经济、财政、史学、文学、哲学延伸到宗教、社会与文化研究，展现了惊人的光谱。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因为种种政治与社会环境的限制，反而让百科全书人的出现又多了许多束缚。